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将与民主党领袖会晤，避免政府陷入停摆。
中国内蒙古强制全部男性采集血样，建立 DNA 数据库，引发活摘器官恐慌。
川普总统发布重大声明，警告孕妇慎用止痛药。
白宫考虑豁免外国医生 H-1B 签证10万美元申请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将于本周四与国会民主党领袖会晤，讨论新一轮联邦资金法案，以避免政府在9月30号资金截止前陷入停摆。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上周六致函白宫，敦促总统亲自参与协商。两人警告称，如果国会无法及时通过临时拨款，数十万联邦员工将面临停薪，公共服务也将大受影响。国会谈判的核心争议在于医疗支出，民主党希望借此机会延长将于年底到期的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保补贴，并要求恢复此前被削减的医疗补助资金。共和党则强调控制财政赤字，反对在维持政府基本运作的临时拨款中夹带大规模医疗支出条款，双方分歧难以弥合。上周五，参议院否决了一项由共和党主导的短期拨款法案，这个法案原计划延长政府运作到11月21号。维持现有经费，并额外增加8800万美元国会安保资金。随着最后期限仅剩1个多星期，如果谈判还是没有进展，美国政府将于10月1号再次陷入停摆危机。
中国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上周六突然发布通告，要求自9月5号起，集中采集辖区内所有男性居民的血样，记录到 DNA 数据库中。官方声称是上级统一部署，用于完善公民身份信息，方便证件办理，并强调资料会严格保密。不过，这项公告一出，立刻在网络上引发巨大的争议和恐慌，不少民众质疑。这是为了器官配型做准备吗？配上就没命了？也有人怒批，不能拒绝，就是政府违法。还有安徽的网友爆料，当地几年前就已经做过了。公告最早由路媒澎湃新闻报道，但消息不久就被下架。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分析，当局大规模建立 DNA 库，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中共权贵准备器官移植所需要的配型数据。一旦有需要，就能快速找到匹配对象。据外媒调查报道，中共公安部门正在建立全球最大的基因数据库，除了 DNA 外，还收集虹膜、声纹、手机信号等，用于强化监控。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2020年的报告，中共已采集了约1.4亿人的 DNA 样本，其中大部分是没有犯罪记录的年轻男性，甚至是男童。这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这类父系 Y 染色体数据库可以使公安追踪一个家族的多代男性，几乎无所遁形。学者提醒，这些数据一旦落入专制政府的手中，就可能成为打压异议人士的工具。吴少平指出，我们不应该再让这样的政权存在于中华大地上，希望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中共政权。
川普总统周一发布重大声明，表示怀孕期间使用常见止痛药 Tylenol 可能与胎儿未来罹患自闭症的风险有关。他同时推荐使用一种叶酸衍生物亚叶酸钙作为改善自闭症的潜在疗法。川普说："我认为这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告。这项政策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主导，预计将建议孕妇在不发烧的情况下，避免孕妇初期服用 Tylenol。官员也可能同步提出亚叶酸钙作为潜在的干预补充选项， 用于未来自闭症相关研究。据 CNBC 报道，Tylenol 制造商对此表示反对，强调已有超过10年的研究证据，没有发现 Tylenol 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可信的因果关系。川普与小肯尼迪认为，即使研究仍在进行中，也不能因为不确定性而忽视可能的风险。他们主张应该以预防为先的原则，重新评估药物使用安全，特别是在胎儿脑部发育最关键的孕期早期阶段。
白宫周一表示，可能会免除外国医生申请高技能劳工签证 H-1B 的10万美元申请费用。上周五，白宫发布总统行政令，宣布改革 H-1B 签证计划，但是同时也留下了豁免的可能性。行政令称，如果国土安全部部长认定以个人身份或者为特定公司或行业雇佣 H-1B 外国的技术人员符合国家利益，则可以免除10万美元的申请费用。白宫发言人罗杰斯周一表示，最新的 H-1B 公告将允许潜在的豁免情况，其中可能包括医生和住院医生等。此前，美国多家大型医疗机构担忧，新的规定将给美国农村地区带来风险，因为这些地区的医护人员本来就严重短缺。H-1B 签证计划对美国偏远地区招募外国医生尤为重要，医院通常通过该项目为住院医师和其他医生提供担保。在传出外国医生可能获得 H-1B 签证费用豁免的消息之后，大型医院运营商 HCA Healthcare Inc. 的股价一度上涨了1.4%，而另一家医院 Tenet Healthcare Corp. 的股价一度上涨了3.1%。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阿拉巴马联手 ICE 展开驾照审查，20多名涉嫌犯罪的非法移民被逮捕，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阿拉巴马州近日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展开驾照检查，并拘留了20多名涉嫌犯罪的非法移民。州长表示，行动特别成功。另一方面，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的移民拘留中心外爆发了激烈冲突，而在加州，州长则通过了限制联邦执法的口罩禁令。国土安全部对此表示谴责，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加强移民执法行动，并在阿拉巴马州启动了首批州与联邦合作的驾照检查行动，在过去数天内已拘留20余人。阿拉巴马州州长艾维向福克斯新闻数位版证实，他已经指示阿拉巴马州执法局 ALEA 及其他机构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紧密合作，缉捕犯罪非法移民。艾维特别提到，ALEA 近期在罗素维尔市执行的一项突击行动特别成功，在弗兰克林县与科尔伯特县设置了驾照检查站，由 ALEA 警员与 ICE 特工联手执行，最终拘留了20余人。艾维表示，驾照检查站已成为拦截罪犯的重要手段，如今更有 ICE 人员直接参与，州政府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保障居民与游客的安全。他强调，本州不欢迎犯罪非法移民。另一方面，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西郊布罗德维尤上周末在联邦移民拘留中心外爆发激烈冲突，至少有16名抗议者被捕，但都在稍后获释。周一清晨，有5名抗议者聚集在布罗德维尤移民执法局设施外，每当执法车辆驶出，便以高声呼喊、鸣笛与录影方式抗议。同时，加州与联邦政府在移民议题上矛盾升温。州长纽森上周六签署了一系列法案，以阻止川普政府在加州推动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其中包括禁止执法人员戴口罩或其他面部遮盖物的无秘密警察法。国土安全部随后在周一发表声明，谴责加州通过这些限制联邦执法人员的措施。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该法案是煽动分裂、仇恨及对执法人员的非人化。此外，川普总统周日出席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的追悼会时，再度承诺将派遣国民警卫队进驻芝加哥。 他表示，科克曾对我说，先生，请拯救芝加哥。我们必须兑现这一承诺，让芝加哥摆脱可怕的犯罪阴影。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周一，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于本周晚些时候签署 TikTok 协议。美国投资者将持有 TikTok 美国业务多数股权，甲骨文公司将 TikTok 美国版演算法提供安全保障。此举目的在切断字节跳动对 TikTok 演算法与数据的控制，以符合美国国家安全要求。请听报道。
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一表示，川普总统本周晚些时候将会签署 TikTok 协议。他补充说，根据该交易条款， TikTok 的美国业务将由持多数股权的美国投资者拥有，并由拥有广泛的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资历的董事会控制。与美国政府合作，甲骨文将成为 TikTok 的可信安全提供商，他们将独立监控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尽管莱维特表示100%的确信美中达成 TikTok 协议，但中共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北京批准了协议，而是含糊说中方尊重相关公司的意愿，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兼顾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白宫高级官员周一在与媒体的电话会上表示，根据协议，美国联邦政府不会持有 TikTok 的股权或黄金股，也不会占有公司的董事会席位，这些董事会成员也不会由政府任命。白宫官员说， TikTok 的美国新投资者包括甲骨文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银湖管理公司，完整的投资者名单尚未最终敲定。官员表示，上述安排的目的是确保在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美国业务后，美国买家能够控制 TikTok 在美国的内容推荐软件。由美国投资者所控制的新合资公司将会从字节跳动租赁 TikTok 算法副本，甲骨文将从头开始重新训练算法，确保美国用户数据得到保护。他们也会持续监控美国算法，以确保内容不受不当操纵或监视。同时，字节跳动将无法取得 TikTok 美国用户的讯息，也将失去对 TikTok 算法的控制权。莱维特的发言意味，美中新协议会把 TikTok 美国业务转移到设于美国的新合资企业，且该实体将拥有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董事会，同时把中方的股权降到不到20%，以满足美国法律。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提法列为国内恐怖组织，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澳洲首次加入美日联合军演，以应对中共威胁；
中国大学多所中美合办项目突然关停，学生惊呼刚开学专业就没了；
卢比奥会见印度外长，重申深化经贸与安全合作；
北约领空遭俄罗斯米格战机闯入，西方强烈谴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日本与澳洲军队近日在日本新泻县关山训练场举行东方之盾年度联合军演。今年美日联合演习首次纳入澳洲，标志着三国进一步深入安全合作。这次演习在9月16号到24号举行，在日本多地展开，项目涵盖步兵攻击、迫击炮射击、后勤补给及医疗撤离等。据美军军报《星条旗报》报道，演习总共动员约1200名日军士兵、700名美军与200名澳军。美军主力来自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第138步兵团第一营。 澳洲则派出王家步兵团第一营与第二卫勤旅。东方之盾原为美日陆军规模最大的双边演习，今年扩大为三边训练、三边联训。随着中共军力扩张，在南海与东海提出领土主张，以及中共党魁习近平多次声称不惜武力统一台湾，美日澳三国军事合作正显著升级。演习期间，中共海警与海军在台湾周边及日本控制的东海岛屿附近活动更加频繁。同时，美军也在日本岩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部署台风中程导弹系统，以加强对海上威胁的反制能力。
近日，多所中国大学中的中美合作项目突然宣布关停，很多学生表示，才刚开学没有几天，就突然收到关停消息，专业没了。分析指出，这是美国阻止中共利用合作办学、窃取美国关键技术努力的一部分。上周六起，网络上大量中国学生爆料，像是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都传出与美国合作的学院或专业临时喊卡，有学生表示，开学的第一天就被通知合作终止，有的学校则在开完迎新会后突然接获与美方解约的通知。根据中外合作办学官网，亚利桑那大学曾与中国多校合作，如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合作项目目前已无法访问或者查询。事实上，自去年以来，已有多所中美合办项目突然关停或者改名，如清华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分校合办的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天津大学和乔治亚理工合办的天津大学乔治亚理工深圳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合办的上交密院，及四川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合办的匹兹堡学院等。去年9月23号，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联合发表报告，直指中共常年透过中美教育合作，挪用美国联邦资金和研究成果，发展军事和先进科技。报告点名上述几个中美联合机构，批评其帮中共培养人才，并列出了多个正在运作的项目名单，部分正是近期被终止的单位。
国务卿卢比奥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周一在纽约会晤，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之际，重申两国的合作关系。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卢比奥强调，印美关系对华盛顿至关重要，并赞赏印度在贸易、国防、能源与制药等领域的参与。双方同意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深化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以维护区域自由与开放。这次会谈正值两国关系因经贸摩擦而趋于紧张。8月份，美国对印度商品提高关税，以回应印度持续进口俄罗斯石油，双边关系受挫。周一会晤是两国最高外交官自7月以来的首次会面，外界视为修复关系的重要一步。不过，就在会谈前几天，川普总统宣布对新的 H-1B 签证申请人收取10万美元的费用，冲击最大的是印度的技术工人。根据美方数据，印度出生的申请人去年占 H-1B 批准总数的70%。新政引发印度强烈关注，多家科技公司股价应声下跌。印度外交部表示，将研究政策影响，寻求双边磋商的解决方案。
北约盟国周一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责俄罗斯侵犯爱沙尼亚和波兰领空，英国表示此举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爱沙尼亚称，三架俄罗斯米格31战机上周五未经许可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并停留长达12分钟才被迫撤离。西方官员指出，这是俄方刻意测试北约防御决心。安理会周一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北约则将在周二举行磋商。该事件发生1周多前，超过20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了波兰领空，北约战机立即作出回应，击落了部分俄罗斯无人机。同时，波兰总理图斯克周一说，波兰将毫不犹豫地击落任何明确侵犯领空的飞行物，但是对于情况尚不明确的事件， 将采取更审慎的态度进行处置。西方国家已经多次警告俄罗斯在北约领空玩火，因为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要求成员国在一国遭到攻击时采取集体行动。美国新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首次亮相会议表示，莫斯科必须降低紧张局势而非推高。他说，我想再次强调，美国与盟友将捍卫北约领土的每一寸土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提法列为国内恐怖组织，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芯片巨头英伟达和 OpenAI 宣布结盟，英伟达将为对方打造史上最强的数据中心。英伟达承诺砸下高达$1000亿分阶段投资，目标是建造总用电量达到10几瓦的数据中心，这相当于800万户家庭的用电量。首个几瓦级系统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上线，平台的名称叫 Vera Rubin。 英伟达 CEO 黄仁勋说，两家公司合作超过了10年，从 DGX 超级电脑到 ChatGPT， 如今要再推一波升级，用千万颗 GPU 撑起 AI 新纪元。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则强调，算力就是未来的经济根基，透过这次合作，AI 突破将加速落地，也让企业能以同等级的规模成长。
阿布达比科技创新研究院周一宣布，将与晶片巨头英伟达在阿联酋成立联合研究实验室，专注于新一代 AI 模型和机器人平台的研发。这是英伟达在中东设立的首个 AI 科技中心。阿布达比研究院执行长阿拉吉表示，实验室将获得特定的边缘 GPU 晶片支持，其中包括新款 Thor 晶片，用于开发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和机械手臂等系统。他强调，这项合作能让研究院结合英伟达的算力与模型优势，加速多领域 AI 与机器人研究。该研究院隶属于阿布达比政府的先进科技研究委员会，此举也是阿联酋推动全球 AI 领导地位战略的一环。分析指出，这项合作不仅扩大英伟达在中东的影响力，也为阿联酋在 AI 与机器人赛道上抢占先机。
蓝色起源上周五获得了 NASA 的一份合同，负责运送 Viper 月球探测车，预计于2027年年底送往月球南极。这项价值约$1.9亿的合约是 NASA 商业月球筹载服务计划的一部分。蓝色起源将透过无人蓝月 MK1 登陆器执行这次任务。 Viper 全名叫挥发物探测极地探勘车，原定由 Astrobotic 公司运送，但是因为进度严重延迟和成本超支， NASA 于去年7月取消了任务，引发科学界和国会的批评。 NASA 随后征求新的方案，如今改由蓝色起源接手，并锁定月球南极冰储潜力区进行钻探，因为科学家怀疑那里蕴藏着大量的水冰。这也是蓝色起源继阿提米斯人类登月合约后再次获得 NASA 的肯定。这次任务也让蓝色起源 MK1 首次承担重科学筹载，正式踏上登月的排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表示，在知名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遇刺身亡后，川普总统周二签署命令，将称为反法西斯运动的安提法左翼团体列为国内恐怖组织。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将极左组织安提法指定为国内恐怖组织，称其为军事化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长期以暴力与恐吓手段试图颠覆美国政府及其法律制度。川普政府于上周三宣布将安提法列为恐怖组织，随后匈牙利也跟进仿效政策，将安提法指定为恐怖组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上周五表示，他对川普的决定感到高兴，并直言安提法组织确实是恐怖组织。安提法运动源自反法西斯的缩写，主要成员为年轻一代，主张使用暴力作为对抗手段，其支持者多信奉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成员常见做法是在行动中身着黑衣并蒙面隐藏身份。根据行政令，安提法不仅鼓吹推翻政府，还以非法手段在全国策划暴力与骚乱，包括阻挠联邦执法、组织暴动、袭击移民与海关执法人员，并对政治人物与活动人士发动网络骚扰与人身威胁。同时，安提法通过在年轻群体中招募与灌输激进思想扩张势力，并以隐匿成员身份与资金来源的方式规避执法追查。行政令要求相关部门全面调查并瓦解安提法的非法运作，尤其是涉及恐怖行为的组织与个人，同时追查资金来源并依法起诉提供资助者。白宫声明同时回顾近年多起与安提法有关的暴力事件，例如9月10号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遇刺事件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透露嫌犯罗宾逊持左派观点，警方在查获的子弹上发现刻有安提法与反法西斯相关讯息。白宫指出，安提法近年与其他极左翼团体相互协调，广泛参与针对共和党、保守派机构、天主教会及企业的纵火、袭击与破坏行为，并多次冲突导致人员伤亡。川普在声明中强调，当前美国正在面临激进左翼暴力流行病的冲击，政府必须展现坚定而果断的领导，以维护国家安全与法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澡之后，您是否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呢？如果不是洗发水或者沐浴露的问题，这或许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家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后会经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生水 30%， 可过滤水中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加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